那时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要宣讲说，天国临近了，要治好病人，使死人复活，使赖病人得洁净，要驱逐魔鬼，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给人。你们不要在钱袋里带金银铜钱，出门不要带旅行袋，也不要带两件衣服，不要穿鞋，也不要带手杖，因为工人理当得到食物。你们不论进了哪一座城或哪一个村，打听谁是当得起的，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去。你们进了哪一家，要向他们问安。若是这一家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降临到这一家。若是他们不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于你们。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来做这个福
音
是
吗？我们今天庆祝的是巴尔纳伯使徒的一个瞻礼。
提到巴尔纳伯，首先让我们想到的是保禄宗徒。保禄宗徒最初的传教的助合作伙伴就是巴尔纳伯。巴尔纳伯这一位使徒，他在教会传教史上，他的重要性可以说是非常的大，因为他的重要性主要是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位保禄宗徒。那今天的第一篇圣经来评论这个使徒，对我们今天的服传工作，特别是做我们传教的，非常非常重要，特别是向外服传的时候。今天的圣经对他的一个评价怎么评论这巴尔纳伯呢？说因为他是个好人，充满圣神和信德。这一句的评价相当的高。你要知道，在教会服传，就是打开教会服传之门的时候，一个这样的使徒多么重要。我们有时候讲道理的时候可能会走向一个极端，比如说我们见到耶稣都是召见了好多罪人，那一时我们就开始强调都是大，好像耶稣召见了很多诱盗了，你像睡给马窦了，甚至那个罪妇了，奥斯定了，我们就强调这个。但是这个还不是重点，因为不要极端的强调。这一点是说明耶稣来就是为了罪人就是再大的罪人，福音都能得胜他的心。但是并不代表说耶稣所召见的门徒就都是大号的罪人，你不能这样，都是那大坏蛋。你比如说凡是做神父的以前都是大坏蛋，那你这个评论就极端了。99%的神父在做神父之前还都是好孩子那1%的像我们，偶尔像我们这有一个可能是坏蛋，99%的都是好人。而且我们出去传教的时候，今天的福音里面有一句话说，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进了哪一城哪一家要打听。打听是干嘛的？谁是当得起的，换句话说谁是好人，然后先向好人干什么？传福音。谁是当得起的？那么在教会传教史上为什么好人这么重要？那我们看今天的读经的背景是安提约基亚教会安提约基亚教会发展非常好，基督徒就是在这个城被称为基督徒的。那么这个教会发展起来了之后呢，这当然出了很多问题。我们知道保禄和巴尔纳伯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向就是说更高层宗徒们去就是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教会有了决定之后就派巴尔纳伯过去我们曾经派过很多人过去， 你要知道，在这个派一个人巴尔纳伯到一个传教的地方，特别是一个刚兴起的教会，好人重要性，不光是你所传的人是好人，这个传福音的必须得是好人。什么是好人？我们一提到好人，一般的指的都是善良人，是不是啊？特别咱们中文说他是个好人，这是指的善良啊。所以那么这个善良是什么？善良也是一个很好的评论。你比如说，如果他不是个善良的人，你们所传教的工作都知道，比如说我在这地方一个村里没有教育，我去那里传，传了一些人起来了之后，如果当地教会知道要派人去看看你在这传教传的怎么样，如果派来的不是好人，他不但不会鼓励你在这里服传，反而什么会打压你的。为什么？因为他嫉妒，他不舒服，他会挑鼻子挑眼啊，他会挑刺儿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个好人，或者说不是个，不能说是好东西了，他不是个好人啊。因为这个东西不能形容人，你说好东西坏东西都不行啊，他不是个好人。所以好人在传教上就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传福音的人。我们在这里受培训什么呢？好人。你说我们都是罪人，那当然了，耶稣来，我们在耶稣面前都是罪人，但并不代表说啊，我们都是大坏蛋，不是那个意思。那么耶稣来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好人，阿门啊。那问题是什么叫好人？这是关键的。所以好人就不只是善良了，好人里得有一个标准。那么在今天的上面说了个好人，后面用了个充满圣神和信德。换句话说，光一般的好人的标准不够，一般的好人有时候叫老好人，在传福音上老好人不够啊。我经常说咱们中国有一句话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不能说萧何坏，但是他是个好人啊，他给了别人一个机会让他飞黄腾达，可是到了关键的时候，他又为了自保而把那个人出卖，所以留下了一个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我们生活的路上，服传的路上，光好人不够，你还必须充满圣神和信德。那么我们仍然需要给好人信德，那好人就是要给好人有一个定义。那首先什么是好人？那信德的含义是什么？什么叫信德？信德不是光心里，爱的和信德很容易被我们粗浅的解释。那什么是信德？我相信天。有一次在南方一个教友，这个基督徒呢，他加入了一个，他可能受到一个福音安息会的影响，他就回来给我辩论啊，辩论什么？他说我们教会错了，不应该主日过安息日，应该什么在星期六过安息日，不应该遵守旧约，应该遵守旧约的那个律法啊，天主实际不能改啊。当我给他讲这个道，一会儿他讲的没有理的时候，他就说神父放心，我的信心绝对没问题，我相信天。什么叫信心？不是光信，你信的是什么？你信的是什么？谁教导你的信？当我们灵洗的时候就问你，你想教会求什么？求信德。这个信德是透过教会传给你的。为什么？因为世界上有不同的信德，是不是啊？不同的信德，你看你信的对象是谁啊？你的信德还有个解释呢。那么什么是信德？信天主，而信还包括相信天主所说的话。这样好人就有了标准啊，所以这就好人有标准。首先是听天主的话，耶稣说谁爱我必听我的话，所以好人是听天主的话的人。那么听天主的话，什么话呢？天主的诫命。什么诫命呢？爱的诫命。这就听到好人必须得是一个爱的人。 可是什么是爱呢？又容易被我们粗浅的解释。我们一说到爱，就指的善良。哎呀，哎，每个人啊，给他的吃的，给他的喝的，哎呀，这又让我们肤浅的解释爱。我们今天一说爱，很多把爱就是当成一种情绪、一种情感、一种感情，就是爱。爱远远没有那么简单。什么叫爱？爱是戒律。为什么是戒律？因为我们人爱很肤浅，堕落的本性都很自私，是反对爱的。我们体内有些东西，当你真正爱的时候，它会让你爱不动。所以你得战胜你腹内堕落的本性，相反爱的东西你得战胜。那怎么办？听天主的话。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给了我们爱的诫命。为什么用诫命来约束说我们爱？因为我们本性不喜欢爱。那你说我们本性那点爱，你那点爱是经不得起考验的爱啊。你看着你挺爱，但是大难来到了，你就各自飞，遇到考验你就崩溃。你的爱需要被听天主的话。天主的话是干嘛呢？创造你的爱。你有了爱，你才能成为好人。可是爱的话是10条10句话，这10条诫命都是爱的标准。总起来，一个爱用10句话来表达：爱天主，爱人，成为爱的标准。今天我们很多教友，有的教友来评论她的丈夫不进教堂，有的就过来说，其实我丈夫这个人不错，他挺好的，他是个好人，就是不愿意念经，是个好人。好你个脑袋，好好好，那就叫好人呢。 啊意思说，比如说你就说我这个丈夫挺好的，他特别爱孩子，可是他不爱他爹，他不孝顺他爹，光爱孩子的好人叫好人吗？好人的标准，爱天主，爱人，他有一个标准，是不是？你广所说的好人是用人的标准，那个爱往往是狭小狭窄的。比如说没有天主的时候，我们的爱往往变成一个血脉的爱、宗亲的爱、种族的爱、小圈子的爱。四海之内皆兄弟，四海之外呢？皆敌人，皆难以，是不是啊？所以当你说他是个好人的时候，听天主的话，天主的话是10句话。那么这10句话分消极和积极。首先，一个好人的标准，你不要违反这10句话。你犯了这10句话，你就没有资格说自己是个好人。你犯奸淫，你犯偷盗，你撒谎，你不有资格说自己是好人。你说我都没有犯就算好人了吗？不够。那个富少年也没有犯，是不是？因为好人还要加上圣神和信德。耶稣定睛看那个富少年，就向他说，你如果愿意是成全的，变了你所有的一切，然后来跟随我啊。这才是好人。好人爱，好人的爱是听天主的话，天主的话叫爱。可是爱是没有上限的，爱没有上限，因为爱这爱上面的上限是天主的爱，所以我们的爱没有上限。那个富少年给自己的爱定了个上限，就是我不犯天主的戒律。那意思说我不伤人，我不打人，我不撒谎，我不奸淫，我不偷盗，我不做不做不做。可是爱绝不只是这个，爱更是积极的去完成天主的话，爱天主，爱人。爱到什么程度呢？耶稣给我们的标准就很高了，为朋友舍命，为主殉道，爱到这个程度。那这样的爱，那是好人的最高表现，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那么我讲到这个就明白，在教会传教史上，真正的要把传教的大门打开的宗徒，没有一个不是好人的。我告诉你啊， 凡是能打开福川之门相代表，几乎都是没有瑕疵的好人。你看看圣武上方几个，圣方几个杀戮，你看看今天我们看的世界有影响的德仁萨姆，那真正好人就是你挑不出毛病来，他打开福川之门。好人一个讲台上，比如说我讲道理讲得挺好，但是我还不算好人，为什么？满身还毛病。毛病是干嘛的？他毁你的道，你的行为在毁你的道。你前面传了道，后面的行为在摧毁你的道。所以你就知道好人多么重要。有时候你讲了一万句，人一句话，把你前面的整个道都给破坏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救一个人其实很难，但要害一个人呢，很简单。所以你就知道好人多么重要，特别是在传教的时候，新教友看得挺热情奔放，都热心，但是他们的良心，他们的性德还经不起风吹雨打。而对他们的风吹雨打往往是什么？就是我们不好的行为。老教友，比如说今天老堂口，比如咱们这地方都是老堂口，听到不好的表扬，他们没多大影响。他们知道天主是天主，他们是他们，行为是行为。但是对于新教友来说，他们很天真的把教会看成天堂，把每一个讲道人看成像天使一样。突然发现你长出两个低脚来，他一下可能就不信了。因此好人你就知道多么重要啊！我们在这里要干什么？不是光在这里学学圣经，学两本，学学 经书，学学神学啊，加一本圣经，我们就能名扬天下，走出中国。你认为走出中国那么简单？一个充满圣神和信德的好人，他才能打开福传之门。你看看今天特别是基督新教的这些开创者，无一不是好人的。但是我们也有过很多反面的例子，在美国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有多少个牧师，男牧师女牧师都有，他们的教会轰轰烈烈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前两天天生举的例子，轰轰烈烈发展，一个牧师讲坛，教会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甚至是超过了那个邻里基岛的那个新丹尼。邻里基岛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一个，他那教会现在没人了，都跑到那边去了，那个教会里。但是那个呢也出问题了，一开始挺好，后来出问题。为什么呢？这个人讲道是个女牧师，很厉害，他的教会办得热烈很啊，人山人海，上到都是几上百万啊。怎么这些牧师呢，一开始发展得很好，后来呢看着这个弹琴的长得挺帅，后来就给俩人混到一起了，混了他那讲坛慢慢就没人了，因为研究的弹琴有老婆。那老婆还行，那有老婆，所以后来呢就是他自己的道就不行了，慢慢不行了之后呢，当然他讲这个故事，他讲的就是他的悔改。讲到不行了之后，后来就没人，他的教会就没人了，就是等于说你自己的行为把你的教会给摧毁了。最后当然他最后有点像那谁一样，像那个叫三松一样啊，主给我力量再用我一次吧。后来天主用了一次，好像最后说我尽力了。这样的例子其实只是个警醒，这样的例子更说明啊，特别是我们今天天主教会不讲这是谁创的，这是谁的。保住教宗本笃十六世说什么？教会是谁的？对，我昨天给你们讲，教会是基督的，不是你的。天主借着你创造的这个教会，你只是个工具。谁建的那个教会是圣神。所以你看巴尔纳伯是个好人，他给我们带出了保禄宗徒。你如果读宗徒大师录的时候，你看巴尔纳伯和保禄的名次，在宗徒大师录前半段都是巴尔纳伯和保禄， 到后面就变成什么了？保禄和巴尔纳格，就是他们在团体的这个身份就调换了。但是巴尔纳伯呢很谦卑，你要知道保禄最初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巴尔纳伯接待的保禄，那时候保禄投靠无人，很多人都害怕他，怕他是奸细，因为你以前杀基督徒，你现在蹦出来传扬耶稣，谁知道你是真是假，你是不是你以前是个大坏蛋又名的杀人犯，你现在说我又爱耶稣爱得疯，没人信你。但巴尔纳伯的善良接待了保禄，你就知道传福音的时候善良好人多么重要。后来保禄中途就隐退在他的家乡，他家乡什么大树撒尔索，隐藏他的家乡，在他家乡退避的时候又是巴尔纳伯找到他出来带出他来的，可以说没有巴尔纳伯就没有保禄中途。但是后来呢，当然保禄宗徒啊又成了这个领袖，超过了巴尔纳伯。但巴尔纳伯是个谦卑的人，但是后来他和保禄宗徒因为意见不太合啊，意见不一样，他们因为就是两个人思路不太一样，保禄呢比较严格比较那什么，巴尔纳伯呢比较善良，这个就是步调不太一样了，所以巴尔纳伯走的就慢了一点，因为巴尔纳伯就比较善良，特别是在马尔谷这个事儿上，若马尔谷这件事上，保禄就说不行，他太懒，不要他，该起床不起床，那谁说不起床就算了吧，我觉得什么，保禄不行，意见闹不通，他们两个就分手了。后来呢，但是后来呢，保禄其实又反省，后来保禄还给巴尔纳伯跟这个马尔谷的关系特别好。因为保禄在后面的时候是马尔谷陪着保禄宗徒来的啊，就是你看看巴尔纳伯，你就知道他在传教上，特别在服传培训上啊，他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过了这个圣人的节日啊，让我们记住好人的重要性。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好的人，但是我们要向好不断的迈进啊，有的人我们像富少年一样，我们本来底子就好，素质就好，那么好上加好。但是也有的什么呢，甚至那个大坏蛋天主骤然把他召教了，像保禄宗徒这样的，那以前是啥，极度的反对，全面的反对基督的教会，后面有全面的180度大转变，有这样的。那么我们出去传教的时候，福音也是先向好人，先走向，大部分是走向好人的，所以你就知道好人因为他的重要性啊。所以咱们注意不要让我们的教会出现什么呢，哎，这人可热心里就是个大坏蛋，这样的话出现啊。所以特别是对于我们愿意从事宣讲工作的人，传教工作的人，好人对你来说至关重要。可是最后说，我们谁能当得起是好人，谁能保持好呢？圣神，你自己做不到，只有圣神，包括不光是圣神，还包括教会的重要性。我们要在这个教会内，在圣神充满着，我们才能保持这个好。我们需要其他兄弟，不教会就是我们需要其他兄弟姊妹的祈祷、陪伴和帮助。一旦我们自己一个人，我们可能不能保持好下去一直。所以愿天主